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起信论讲记》第五集的内容。那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呢，是从这个《起信论讲记》第五集的第289页，平时导师讲到经文里面的无有休息。平时导师是刚好举一位法师他的种种的不正确的知见，来告诉学人说，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一定要走对路，如果你走不对路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精进的不行呢，对你的学习没有帮助，甚至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那在这里呢，再次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位法师在成佛之道里面他有讲到一段文字，在这个文字里面可以看到他所以为的空是什么意思。他说，凡是缘起的就是假名有，以圣意观察，一切是无自性而空，没有一法可以安立。由于空故，依于因缘，一切法都可以成立。上一次我们在讲这边的时候，我们是跟大家讲举大般若经的这个经文的内容，里面列出了18种空的意涵，来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只把空解释成事物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的话，那么对于这个18空的这个修习的话，往往你会沦于只是在推测想象，并且是字面的意义上面去理解佛所说的空是什么。但是我们如果从大般若经里面呢所举出的18种空的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就知道说空义在佛法里面是非同小可的，所以佛才会在大般若经里面一再的解说。那么这个是不是有相当程度的在暗示着我们学人呢，空的意涵不会是仅仅只有无自性的空呢？好，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进一步再跟大家说这方面的法义。首先我们来看到小品般若经里面所的一段文字，甚深相者即是空义，即是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所有无染即灭远离涅槃义。在这段里面呢，佛又再次讲了甚深相即是空义，后面还举了从无相无作到最后的远离涅槃这些意思来告诉我们说空的意涵到底有哪些。好，那这个经文里面呢，虽然比前一集里面我们看到的大般若经的18空的状况看起来文字上要少了一些，可是实际上这个每一个包含无相无作无起等等的这些叙述，是不是都比无自性要来的深又广呢？所以从这个小品般若经里面呢，我们是不是也该要告诉自己说，佛所说的空义极有可能不单纯只是在讲无自性而空而已。同样的，如果我们从另外一方面，上一集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如果从无自性而空的这个意涵上面去看的话，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只是缘起所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对于缘起如何能够符合因果的道理，符合众生的状况而一一示现，这个部分并不是无自性空所能够解释的。所以我才说这个无自性空呢是缘起成立的必要条件。那么既然是必要条件，那就表示说它只是一个面向而已。那么要了解真正的空的话，就表示说你必须要从缘起如何能够圆满升起而成就的整个完整的意涵去理解了之后，然后才能够对应出佛在经文里面所讲的种种的空义。 这在大般若经里面是如此，在小品般若经里面也一样是如此。如果大家心里面还是有所疑虑的话，那不妨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经文。比方说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里面，佛有说到，大会比略说七种空，为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比比空。在楞伽经里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明白的告诉我们有七种空。请大家注意看，里面从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比比空里面，真的要找在文字上面最靠近的所谓的无自性空的话，是不是就仅仅有性自性空而已呢？更何况性自性空的意涵并不是只有这一位法师从字面上所理解的无自性空，因为在楞伽经里面佛所教导我们要学习的，实际上是从唯识种智的观点回头再来把这些空义呢把它架构出来。所以如果用浅的方式来说，就是说得要大家已经开悟明心了之后，并且能够实际体会到我们真心的运作之后，从真心的运作中然后再来跟你架构出种种不同的空的义理出来。那透过这个种种空的义理的体会跟逐一的这个体证呢，我们在修正，在最真心体证的修正上面就会越加的更上一层楼。所以不论从大般若经、从小般若经到楞伽经，我们可以看到空的义理实际上是很广泛又很深入的，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在现象上面所看到的要把东西集合起来形成新的状态或形成新的智物，它就不能有恒常不变的自信这么样的简单。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一位法师呢还有其他的见解呢，在这些见解里面呢是大有问题的。比方说在佛法概论里面也谈到，如海水起波浪是由于风的鼓动，如风停息了，海水就会归于平静，这浪浪的相续不息，如流转法，风息浪静，如极灭性的涅槃。好，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这一位法师呢可以说他所体会到的所谓的这个佛法的涅槃就像是风息浪静一样。那这样一个说法呢，似乎好像也不违背于一般人对于涅槃是永远的这个清凉极静这样子呢的想象。可是呢我们却要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只是如此风息浪静之后所产生的涅槃的话，那么为什么在龙树菩萨的中律里面得要费心去描述所谓的这个涅槃的境界是叫做无得亦无智，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是说明涅槃。为什么要花这些文字去描述涅槃的种种的样貌吗？那为什么不能像这一位法师用一个风息浪静就把涅槃描述清楚了呢？难道龙树菩萨的智慧比较差吗？这个是大大的疑问哦。那我们进一步再来看看，我们说在佛教里面学佛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关键字眼，它的彼此之间都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比方说涅槃啊，关于佛教的涅槃跟我们说禅宗所开悟所明的这个心性本身根本就是一体的两面。好，那么所以说就这点立场来说的话，我们给大家举六祖坛经的一段话 来让大家看看，来让大家看看说呢，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当他开悟明心，当他处证到所谓的涅槃的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描述的。足以袈裟遮围，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遂其祖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好，那在这个里面呢，可以看到的是说，慧能大师呢，当他大悟的时候，他连续说了五个关于自信的面向。这个自信指的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学的本来自信清净涅槃，它是涅槃的一种面向。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慧能在讲自信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是对应到涅槃的一个面向。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所描述的自信具有哪些个状况呢？他说到这个自信是本来就是清净不生灭，具足无动摇，能生万法。请大家再一次听进去，清净不生灭，本自具足无动摇，能生万法。不说别的，光是这个能生万法，最后一个能生万法，请大家看看这个能生万法跟这一位法师所描述的涅槃，只有用风息浪静的极灭来描述涅槃，请大家比较看看这两者是不是天差地别。的确，因为这一位法师他所描述的风息浪静，那是叫做想象的涅槃，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真正去体证什么叫做本来自信清净涅槃。那如果你没有办法体会本来自信清净涅槃的话，那么对于所谓的真正的风息浪静的无余一涅槃，那你也只能够留于想象而已。禅宗的学人很可贵的就是说，透过禅师的指引，能够证悟到本来自信清净涅槃之后，从此之后就于世间的诸法能够逐步的得自在，乃至于最后还能够呢透过禅定的修习、解脱之间的修习等等等等，然后最后能够证悟到五蕴一涅槃。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说法是在告诉大家，这一位法师所以为的这个涅槃，他所想象到的涅槃就只是风息浪静，一切都是静止状态，那样子一个静止的涅槃。但是这个涅槃只是一个想象而已，实际上在大乘法里面的涅槃，它有四种的含义。那么无余涅槃呢，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刚才我们看到呢，六祖慧能大师证悟的本来自信清净涅槃呢，是四种涅槃里面的其中一种。那这些所有描述的这些涅槃呢，其实呢也都跟我们上一集所讲的空，以及我们这一集所开头所描述的这些空呢，有深切的连结。换句话说，所谓谈到的空性，所谓谈到的自信，谈到涅槃的这个种种呢，那么在大乘法里面，这些个名词呢都有丰富的内涵，并且它都可以是世间人所讲的活灵活现。那么大家一定开始觉得有一点怀疑，那既然是讲它有丰富内涵，有活灵活现的，怎么好像在字面上看起来跟阿含经里面所描述的涅槃熄灭的一切贪嗔痴的状况好像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呢？字面上看起来他们是不一样，可是在这里却要勉励大家， 虽然它在字面上看起来是截然不同，可是我们却要告诉大家，在大乘法面所证到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跟阿含经里面所描述的熄灭贪嗔痴的这个涅槃呢，它呢在这个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它们都是我们的如来藏真心所显示的不同的状态而已。那么最后呢，还要再告诉大家，从刚才我们看这一位法师所举的这个缘起所导致的无自性空，用这个无自性来解释空的这件事情，以及他用风息浪静来描述涅槃这样子的两段的这个描述的状况来讲，我们呢可以很清楚的见到呢，这一位法师对于佛法的理解呢，绝大多数都是流于学术研究的想象。那么这个学术研究想象呢，当然就是说，如果一辈子精进去研究的话，当然可以从学术上面得到一些个学术上面的理解。可是我们却要告诉大家，修行并不是只是在做学术的或是文字上面的研究。这就有好有一个比方，比方说我们到一个地方看到那一方的土地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在土地的表层，甚至在土地的表象上面去看看这个泥土是什么样的颜色，这个上面飘散着几片叶子，甚至是呢几朵花啊，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些个石头，大概都是只能从表象上面去看这一方的土地。可是如果我们真正要看看这方土地的真正的价值的话，那往往呢除了说要去接触土的表面，用我们的触觉去接触之外，甚至我们还要逐步的把这个土把它挖一点来看看，看看这个土的下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具体来判断说这个土壤到底有没有利用的价值。甚至呢，如果我们再继续挖的深一点的话呢，说不定这个里面呢在深两三公尺以下的话，说不定就会蕴藏着种种的宝物，也不一定。所以唯有你真正去深入里面的义理之后，才能够突破文字的障碍，知道说佛有要传递什么。那么同理，那么我们呢只有透过这个方式呢，透过学习义理的方式，才能够精确的掌握到所谓的空、所谓的涅槃等等真正的意涵。那么再下来这一位法师呢也有继续谈到啊，因为他所想象到的涅槃就是风息浪静，所以他继续在佛法概论这本书里面又说，所以涅槃的安立即依于缘起，这在大乘经中称为诸法毕竟空，诸法终归于空，阿含经说为终归于灭，归空与归灭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依浪是本来会灭的，如动乱的因缘离去，波浪即平静而恢复了水的本性，浪的趋于平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在这一段的话里面呢，这一位法师可以说把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空跟涅槃呢整个都连结起来了。在他的想象里面，空不仅是无自性的空的状态，并且是由于诸法的升起到最后必然都会归灭，所以呢他把究竟的空，佛法里面的究竟的空，把它解释成究竟的灭，所以他才说归空与归灭是没有什么不同的。那么这样子代表的意涵是什么呢？就表示说他所体会到毕竟空的义理呢，其实就是所谓的风息浪静而已。但是我却要在这里告诉大家，毕竟空谈到了毕竟， 这件事情一定是谈到佛法最圣妙最圣妙的义理才能够说毕竟，也就是谈到的就是佛法上面的第一义空。那请大家呢千万要记住，凡是谈到毕竟，凡是谈到第一义的时候，一定是谈到的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根本叫做如来藏，也就是心经金刚经所谈到的真心，也就是禅宗开悟明心所明的那个心。那么这些谈到的毕竟空跟第一义空呢，都是从证悟如来藏证悟本心的立场，从这个立场上去体会到如来藏的种种功德妙用，把这些功德妙用在世间法上投射开来的时候，你才能够一一的在万法中体会到什么叫做毕竟空，什么东西叫做第一义空。所以既然在万法中去体会到，那自然不是像这一位法师所想象到的一切风息浪静一切归于灭尽叫做这个毕竟空。因为呢，我们刚才从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明心所讲到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的这句话，不是都已经告诉大家了，万法不是只有灭尽的时候才显现出所谓想象的即灭心呢、万法在升起灭尽一切的状态中都能够显现出它的空义出来，而这个空义的体会跟掌握却必须要从实际的义理的体会，也就是说从你真正能够开悟明心那一刻开始才能够去体会它真正的意涵。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见到这一位法师呢对于空这个字的体会是仅仅流于文字的学术的想象跟理解。那学人呢如果跟着他去学的话，那到最后学到最后的结果绝对不是在学佛，而是只是在学术文字上面打转而已。那这个呢对大家的危害是非常深的，因为呢如果这样学的十几年之后始终都是在文字上面打转的话，那就是到最后学到的都是言不及义的层次而已，那对大家的修行来讲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希望提醒大家注意。今天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